郭董没看清楚的是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我没打算请郭董搞什么顾全大局，因为这太可笑了。大局是啥米碗糕，人人心中各有定义，你的大局别人不屑一顾，那是大有可能，哪有道理要把这种帽子硬往人家头上扣。同样的，要说侯友宜的民调吊车尾，是因为郭董的所谓未归队，也是不负责任的开脱之词。都成了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了，自己不设法拼输赢，却要牵拖错边的话，也太廉价了。这里要谈的，也不竟然是郭董搞不懂的事，恐怕更应该说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搞不懂的问题。首先，我实在不明白，郭董何以在去年九合一结果出来后，还会要选。我绝对愿意相信，郭先生在捐疫苗时，没有把选总统这件事并同考量。可郭董不但捐了疫苗，且是奋力对抗蔡政权封杀国际合格疫苗，独后高端黑箱的领头人，所以现实就是这次一举动的确为他厚植了雄厚的民间声望。但选总统有个选字，而选举最终要算的不是钞票，是选票。当然，钞票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换成选票，也的确是选战最重要的动能之一，但却未必是当选的绝对条件。所以当侯友宜以百万余票胜选时，他的出现就已无悬念。而问题在于国民党中央的拖沓、蛮横与私心。倘若该党中央在今年农历年一过就直接征召侯友宜，哪来后来那么多事跟今天的深陷泥淖？偏偏党中央那位算了半天才将自己定位为总教练，还要比什么民调，却又无法让也参赛的郭董幸福，才搞成了如今这副鸟样。所以说，郭董该气的怎么会是侯友宜？搞他的人不姓侯啊。再者，我就想问郭董怎么看待现在的大势。若按前篇我们提到的，多数民众期盼政党轮替，那么一旦侯友宜民调迟迟未见起色，那么史上最早最大规模的弃保就会自动开始。如此一来，柯文哲有什么理由要跟郭董合呢？假若在国民党全代会后，侯友宜的民调还是一蹶不振，且真实柯文哲的民调上升，那柯文哲只要不犯大错，绝对可以与赖清德一拼。在这种情境下，郭董要是独立参选，最吃亏的其实就是柯文哲与期盼政党轮替的选民，为两者的愿望都会落空。那么我们就要问，这时郭董要郭柯配是绝无可能，而若又不愿屈就柯郭配，试问郭董这一趟的政治野望岂不是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最后，我实在也不明白，何以在这样的宪政体制下，郭董想发挥政治影响力就非总统不干。郭董是一个成功企业家，有着无比的超能力，更有强大的执行力。但政府要变成他心中所想，关键不是他老人家做不做总统，而是法律修不修。中华民国的政治现实，总统绝不是在执行面上可以直接伸手，想干嘛就干嘛。蔡总统可以做到这样，是因为他在党内定于一尊，现在开始跛脚就未必了。加之民进党国会过半，且毫无底线的透过大量机要任用插手部会事务，辅以派系运作才达成的。郭董真要以行政力来实践抱负，以上条件最低限度也得掌握过半的国会席次吧。郭先生真有这个把握？若真要为郭董谋，我想既然回了国民党，又有那么高的影响力，那不如直接找侯友宜好好谈吧。之前就说过，权力分赃是政治的必然，谁都不必假惺惺的否认。两人面对这个局面瞧一瞧，或许国民党可以把郭董放入不分区名单第一名，而侯友宜承诺一旦自己当选，就请郭先生担任行政院长。 别说我搞错哦，在我国的宪政架构下，虽然国会议员无法任官，但不分区可以辞，缺额就以递补方式处理即可。这样做，就选举而论，国民党有诚意，侯友宜展心意，就看郭台铭愿不愿意。就国政而言，现行的大总统制太过畸形，赢者通吃，且任期内毫无制衡。侯友宜若透过此举宣示自己有意在宪政上往内阁制靠拢，那真是救国之举。就郭董本人来说，真正的国家预算掌控本就在行政院长手上，一年两兆多，郭董可尽显自己的治世之才，何乐而不为？除非他不愿意面对国会。要将影响力极大化，郭董当好好思考一下。顺带一提，若身边真没有像样的政治幕僚，这条路郭先生就别太坚持了。